泰国人自拆穿哈马斯谎言，被俘虏以军或者成为谈判筹码。中共老朋友基辛格去世。加拿大首获中国制假硬币已经在全国流通。中国经济萧条，廉价军钩热卖，羽绒钩滞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30号以哈停火交换囚犯进入第六日，哈马斯交出12名以色列人和4名泰国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是加沙战争停战延长两日的最后一日。休战六日，总共释放了97名人质，但是仍然有145名人质被哈马斯关押。30号协助斡船的卡塔尔证实休战再延长一日，双方会再释放人质和囚犯。以色列方面说已经收到新人质名单，但是以色列方面仍然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战斗。另外有消息透露，哈马斯曾经向以色列提出了一份新的要求清单，但是就被以色列拒绝，并且要求哈马斯不要啰嗦，必须在上午7点之前履行谈好的释放人质协议条款，否则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会再次发生。七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高级官员呼吁以哈进一步延长停火，并且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但是据消息人士的讲法，哈马斯想靠换囚犯延长停火，事实上遇到一个麻烦，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剩下的人质在哪里。受到伊朗支持的加沙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手上握有超过30名人质，其他较小的恐怖组织可能握有超过20名人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参与了28号的交换囚犯行动，显示哈马斯正在由其他组织手上获得交换的人质。另外有报道指哈马斯高层正谋求以被捕的以色列军人交换拘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在以哈的休战协议，被捕的军人一直都没有纳入交换协议，哈马斯想将他们当作重要的谈判筹码。以哈暂停交火协议预定30号凌晨到期。哈马斯官员前加沙卫生部长内姆表示，他们正在经历艰苦谈判来延长休战限期。内姆在南非开普敦透露，他们准备释放所有以色列军人来交换哈马斯所有囚犯。加沙武装分子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突袭行动，杀害多数是平民的大约1200人，劫持大约240人为人质。为了回应这场攻击，以色列誓言要消灭哈马斯，并且发动空中和地面攻击。行动主义团体表示，目前有超过7000名巴勒斯坦人囚禁在以色列监狱，他们其中很多人的地位比目前为止释放的囚犯要高很多。以色列日前亦都表示，只要哈马斯持续每日释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质，就同意延长休战。不过随着越来越少苦孺被释放，哈马斯迫不得已考虑同意释放部分被捕的以色列男子。以色列国防军就表示，无论是重新开火亦或是继续停战，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外界关注的年仅10个月大最小的人质和他4岁大的哥哥以及他们的妈妈，被哈马斯宣称已经丧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我们正在努力给我们的细路回来，哈马斯只是想要更多的恐怖分子。哈马斯亦都开足宣传机器吹嘘他们怎样善待人质，但是日前就被泰国人质拆穿。相对于之前有获释的泰国人质声称他们被关押期间没有受到虐待，伙食还好好。不过最近几日，由哈马斯手上获释的一名泰国外籍工人就揭露了另一种真相。他作证说，同他混在一起的以色列人质受到绑架者的殴打， 包括用电缆殴打。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泰国人士向以色列国防军讲述了他被囚禁期间的经历，并且表示以色列人受到极其严厉的对待，甚至比同他们一起关押的外国人还要严重。他说，我和以色列人在一起一直都有警卫，和我在一起的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对待，有时他们会被电缆殴打。他补充说，人质的食物很少，每一日一个口袋饼，有时我们四个人会分享吞拿鱼罐头，有时会有一块芝士。他特别指出，和他一起的以色列人受到哈马斯比其他人更严厉的对待，所有人质都严重营养不良，每日只能吃一个口袋饼。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表示，以色列致力于挽救所有的人质，无论是以色列人亦或是外国人，并且将以色列和泰国的关系描述为真正的友谊。人质问题还未解决，30号上周就有两名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发动枪击，在巴士站等候的以色列平民被两名枪手射杀。攻击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有7人受伤。恐怖分子很快就被两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和一名开车经过的武装平民击毙。据报道，其中一名凶手和哈马斯有关。事发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访问。布林肯表示，今次枪击是一个警醒，提醒大家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每一日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网民就议论说，哈马斯继续在背后指挥屠杀无辜者，如果以色列对恐怖分子心慈手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会得不到安宁。一名致力于倡导和平的以色列85岁老妇亦都是被劫持的人质之一，他向外界表示，在被扣押最初几日，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雅去过那里。辛雅据信是今次恐怖袭击的策划者。这名老妇质问辛雅，对我们这种多年来支持和平的人做这种绑架的事，不感到羞耻吗？辛雅无言以对。11月29号在纽约，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亮灯仪式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没想过竟然迎接了一批不速之客。这班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是以破坏西方民众珍惜的庆祝圣诞节的和平气氛，并且向警察发起挑衅，于是很快就被警方制服。最近赢得荷兰大选的右翼自由党领袖怀尔德斯日前公开表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是因为土地，而是因为民主价值观。他指出，穆斯林和民主体制格格不入，他的政治目标是停止移民穆斯林涌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完全不掩饰地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当有人问到参议员，你是否呼吁停火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地回答，不会，我希望以色列摧毁哈马斯的每一个部分，他们是凶恶的动物。还有人追问，那巴勒斯坦平民呢？他回答说，哈马斯有100%的责任，他们应该停止匿在平民背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当地时间11月29号去世。基辛格被中共称呼为老朋友。基辛格事务所在当日的一项声明中说，基辛格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屋企去世，终年100岁。1970年代，基辛格担任共和党总统尼克逊的国务卿，后来尼克逊因为水门事件丑闻而在1974年辞职之后，基辛格的影响力亦都日渐削弱。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和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会面，促成了尼克逊1972年2月访华，之后中美敌对关系就逐渐缓和。在美国历届政府之中，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外界批评为太亲共，中共亦都不止一次称呼他做老朋友。今年7月， 基辛格访问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再一次对他说，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但是随着基辛格退出美国政治权力中心，而且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态度日渐强硬，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基辛格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已经没什么影响力。加拿大警方连环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搜获大量疑似假的两元加拿大硬币。专家表示，这种假硬币已经在全国流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假硬币是在中国制造。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的海关人员是在今年一月在蒙地可米拉贝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 FedEx 的仓库里面搜获了12,000多枚疑似是假的两元加拿大硬币。法院记录显示，魁北克省一名男子涉嫌试图以每个加拿大5仙再加运费，由中国一间金属硬币制造厂入口超过26,000枚假的两元加拿大硬币，已经面临刑事指控。边境服务局调查人员随后在这个疑犯屋企进行搜查，又发现另外14,000多枚假硬币，令到假硬币数量累计达到26,630枚。当局公布了这些假硬币的相，并且出示了据说是由中国订购并且在魁北克流通的26,000枚假硬币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假硬币并非只是在魁北克省出现，安大略省亦都发现假硬币的踪影。安大略省苏圣玛丽市警方已经证实，他们在今年3月亦都逮捕了一名当地人，这个人亦都拥有同款的假硬币，只不过数量较少。警方由他那里搜获并且没收了15枚假硬币。加拿大假币专家马歇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两组假硬币应该来自同一间制造厂。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发现的假硬币都印有2012年的年份。这些假硬币的图像和年份和真的两元加拿大硬币相比都有明显区别。业内人士一眼就可以判断，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讲可能有些难度，因为他们在骤眼看之下很像真。由于两元的面额细，没人会特别留意硬币的真假，所以容易上当。中国经济萧条引发消费降级潮，今年冬季昂贵的羽绒褛销情惨淡，廉价的军褛就突然热卖，一间河南商户一个星期就卖出一年的销量。网友表示，这是消费降级的又一个铁证。卖家公众号报道，河南后生仔张东东做了5年劳保用品生意，他说今年军褛卖得特别火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卖出了往年整个冬天的销量。张东东说，来铺头买军褛的年轻人增加，很多订单的地址都是一样的，都是寄去同一间学校，还有些买家一次过买了好几件，说是为整个宿舍的同学采购。网上流出很多影片，随着冷空气侵袭，军褛成为中国高校校园里面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学生不论男女组团着军褛出行，好似又回到那个物质缺乏的60-70年代。对比款式新颖的羽绒褛，军褛款式单调，唯一的优势就是便宜，一件军褛的售价只有几十元，贵一点的100多元。有网友直言，一件羽绒褛价格由几百到几千，相比之下军褛保暖而且便宜，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亦都有网友表示，军褛和薯仔一样，经济越萧条，这种低端商品就会热卖甚至加价。还有网友讲笑话，军褛热卖是消费降级的又一个铁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有关年轻人消费降级的话题频频引发热烈讨论。11月初，年轻人逛商场只去 B1B2 的话题登上热搜，原因是目前更多年轻人消费更加看重的是消费价值本身。 B1B2 的零售餐饮小食通常比较亲民，关键是便宜。反向消费成为年轻人集体揞住荷包的一种消费观点。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底子在动态清零这三年里面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而且民众更加通过躺平拒绝消费来表达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